美国施打了将近700万剂的强生疫苗后，有6名接种者出现了罕见类型的血栓。美国疾控中心随即呼吁暂停，并且展开调查。这是在阿斯利康之后又一款疫苗蒙上了血栓的疑云。那疫苗和血栓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会给防疫工作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请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的金东彦教授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何迈教授来分析和讨论。非常感谢二位教授回到我们的访谈中来。那到这个星期为止，在接种强生疫苗的将近700万人中，出现了6名血栓病人，其中一名呢死亡了，一个病人呢病情非常的严重。那请教何迈医生，这个血栓和疫苗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这个疫苗开始之后呢，我也比较关注这个疫苗的不良反应哈。那其实呢，我注意到在1月份呢、2月份的时候呢，《纽约时报》呢也做过一个系列的报道，讲的是比如说那个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 Beach 一个妇产科医生，他打了这个mRNA 疫苗之后呢，就全身血小板减少，后来去世了。3天之后，疫苗打完3天之后去世了。后来呢，《纽约时报》就做了一个专题的报道，他们有差不多收集了30几个这样的一个病例，打了这个 mRNA 疫苗之后呢，血小板是急剧的减少。那当时呢，有一个是美国康奈尔医学院的血液病的医生呢，Purcell。他呢就分析这个情况呢，他跟一些其他的血液病的专家认为呢，这个打了疫苗之后啊，这个血栓减少，他们觉得是有一定联系的。一个是从时间上啊，一般打疫苗之后几天到这个2个礼拜出现啊，然后出现这个血小板减少啊，然后他们也把这个文章呢发表在美国的血液科杂志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世界就开始把这个注意力呢转移到这个阿斯利康疫苗上，因为出现了这些比较罕见的，像是那个脑静脉血栓和皮呀这种血管的这个血栓。那当时呢，就说他们讲，比如说打了3000多万针以后呢，出现这么那个200多例啊，大约是这样的情况。这200多例里面还不完全都是这个脑静脉的血栓。那这个时候呢，我去查了一下这个医学文献哈，在一个 Stroke 这个就是中风的这个医学杂志上呢，在2016年有这么一篇文章，分析到底这个脑静脉血栓的这个发病率有多高，大约是差不多是15、6例每100万每年，就是说一年啊100万人中间会出现15、6例。所以呢，欧洲那个就是说在打了这个疫苗几个月之后呢，出现这个100-200例呢，你还要乘以这个，比如说3个季度啊，或者是乘以三，或者就是说这个就是说疫苗是有一定的，打完疫苗之后，这个血栓的发病率是有一定的这个。是就是说，就说是可能是有点增高。然后最近呢，这个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2篇这样的文章哈，那就讲了这个情况，基本上是在打了这个疫苗之后，5到16天之内出现这些血栓。然后他们也做了一系列的实验，觉得呢，他们觉得呢还是跟这个疫苗是有一定的关系。那呢，我就先讲到这里，嗯。
那金东彦教授，您怎么看？您觉得疫苗和血栓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就是根据这个新英格兰这个2篇文章，他们的这个分析来说，它就是一种叫做这个疫苗诱导的这种自身免疫性的，是这个血栓性的这个血小板减少啊，然后主要就是因为产生了一种那个血小板的因子的一个抗体，所以它是。因为这个疫苗呢，可能通过某种方式就诱导产生了这种针对血小板的抗体，所以呢，造成了这种血栓。
那这个美国发生的6名血栓病人都是女性，年龄在18到48岁之间。那科学家在以往的研究中有没有发现这个疫苗有这个性别歧视这样的倾向呢？何医生？
就像那个金教授讲的，这2篇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文章呢，其中有一个11例里面呢，大约是9例是女的，2例是男的。那另外一个5例的这样的一个病例里面呢，是报告里面是4例是女的，1例是男的。所以这里面呢，就好像这个女性呢还是多发。 但是呢，女性跟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关系，我们都知道这个女性啊容易发生自身免疫性的这个疾病。然后呢，最近又有一些观点认为跟女性的雌激素啊这个水平呢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我觉得确实是有一个性别的一个倾向。
那金医生，这个您觉得这个血栓和疫苗的种类有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强生和强生是在阿斯利康之后又一个重组病毒载体疫苗，那您认为和疫苗的类型有没有关系？
到底呢，它是这一点目前没有完全清楚，因为呢，就是说从现在的文献上的报告来说呢，就是这个辉瑞跟这个莫达伯纳，就 Moderna 跟这个 Pfizer 这两个疫苗呢，暂时是没有发现有这么多的这个血栓的病例啊。到底呢，它这个自身免疫的这个抗体，它是由这个腺病毒产生的呢，还是由这个它的 S 抗原产生的呢？啊，从现在的情况看来，是由这个腺病毒产生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大家应该担心的是那个康希诺，就是中国的腺病毒的疫苗和俄罗斯的那个腺病毒的疫苗多一些，其他的呢还需要密切观察注意。刚才何教授也说过了，也可能这个辉瑞是不是也有一些更稀少的这种报告呢？我们还拭目以待。
我有一些要补充哈，就是说呢，这个我也曾经呢回过去查这个医学文献啊，看看这个腺病毒跟这个血栓形成啊、血小板减少的有没有关系。我是发现呢，有一些过去是有一些报道，就腺病毒作为这个基因治疗的这个载体的时候呢，他们也有过类似的报道。那我们刚才金教授也谈到这个，我们要回过头去看一看这个 mRNA 疫苗呢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是这样子，就是说 mRNA 疫苗呢，目前为止，当时《纽约时报》的报道和美国血液学这个杂志的这个报道呢，主要是在这个血小板减少上，它没有具体出现这个血栓的形成。那这个腺病毒载体这个疫苗呢，它是一个组合，又出现血小板减少，又出现这个稀有的血栓，所以呢，这样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发病率其实是更低的，就更罕见了。
那现在这个欧洲一些国家，比如说丹麦，它出于安全的考虑，宣布完全是停用这个阿斯利康疫苗。那现在这个强生疫苗啊也好，阿斯利康疫苗，它的这个发生的这个血栓问题啊，都不到百万分之一。那何曼医生，您觉得现在喊停是不是有点太急了呢？
那第一个，我们可以说各国政府对这个人民群众的这个安全啊、这个健康啊，这个是很高度重视。那这一点总是还是好的嘛，是吧？但是第二个呢，就是说，一要考虑到疫情，也要考虑到这个不良反应，是吧？我们还得平衡一下。所以呢，是否能够设计出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办法哈，又能发挥这个疫苗的作用？你想想，这毕竟哈，这个腺病毒它呢，在比较高的温度下、常温之下，或者它是可以用的。这个比那些 mRNA 疫苗你要用那么低的温度啊，并不是什么地方你都有这么一个低温的这样的一个设施。所以呢，腺病毒是有它的方便之处，而且它呢还是比较便宜的这样一个疫苗，所以它有它的优势。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就是扬长避短。
那金教授您怎么看，这会不会对全球这个防控疫情产生影响？
那肯定是会对全球产生影响的。很多的国家，例如在澳大利亚，他都把他的那个全民的那个接种计划都是推迟了啊。当然，我也非常同意这个何曼医生的这个意见，就是说我们应该扬长避短。如果我们搞清楚了他这个血栓性的这个血小板减少这个情况呢，我们如果有一个有效的方式来应对，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也是可以把这些极其稀少的这些病例能够救回来。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是要平衡这个风险跟它的那个好处，应该还是利大于弊的。
那何曼教授，现在美国的很多州这个感染人数都在上升，您觉得停用这个强生疫苗会不会给美国的防疫带来挫折？
那是有可能的哈，那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可能性。所以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还是要扬长避短哈，不要因噎这个废食，是我的一个意见。
但是美国现在用的最多的是辉瑞和莫德纳，那拜
嗯。
就在他上任的100天内要给2亿人接种，您觉得
嗯
现在强生疫苗喊停的话，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何曼医生。
啊，就是我刚刚讲那个 mRNA 这个疫苗呢，有一个好处，它呢这个扩大产能呢，这个还是比较相对比较容易的，这是它的一个优势之一。所以呢，刚才金教授讲的，如果世界各国政府啊，还有这些生产力量呢，如果共同携手合作的话，不仅美国，我想世界呢可能都还比较容易达到这个目标，这个目标并不是遥不可及的。
那金医生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疫苗实时的发生一些疑云啊或者挫折啊，会不会助长反疫苗的情绪呢？
这是一定会有啊！这反疫苗在这个欧洲、在美国、在中国其实都有，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还是需要我们这个科学工作者，还有这个在全社会，大家用正确的态度来宣导，而且呢，有一些真实世界的例子，例如这个以色列接种疫苗以后，它这个有效控制疫情等等这些。啊，用这个现实的例子来跟这个民众沟通，这样子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理性的看待。
非常感谢二位教授，那感谢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的金东院教授和华盛顿大学的何迈教授，我们做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